还有记载说是他生了，因为他嗅进他的火，后来得到了一种很严重的病，最后还是佛陀给他治好的，经典上面有这种记载。那么在佛陀最后用法以前，摩揭陀国的阿卓世王里派他的大臣叫做鱼舍，这个反正是翻译的名字名词了。鱼舍，我们中国炸鱼王的那个夏朝炸鱼王的那个鱼，黄色的舍，鱼舍到灵鹫山精舍求见佛陀，鱼舍回佛陀行礼，说是世尊呐、啊。大王要我来问候世尊，大王决定要讨伐八旗国，关于这件事他要我来向世尊请教，请求世尊的高见。阿卓世王他要攻伐恒河北岸的一个国家，他来听听世尊的意见。而这个时候阿难在佛陀身边拿着扇子替佛陀扇风打扇子，佛陀不直接回答鱼舍的问题，很有意思，这个也就是说佛陀这种智慧，他不直接回答，他不说是可以不可以，他回头问阿难，他说阿难呀，近来八旗国的人民是不是还在举行他们的政治集会？因为八旗国它不是国王，它是一种民主的议会政治，当时那个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国王啊，它的这个政体不一样，那么政治集会照常举行的，就表示这种议会政治在正常的运作。阿难就回答了，四个师尊，我听说他们现在仍然是照常集会，集会的情形也很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师尊说，是吗？如果是这样，八旗国渴望繁荣将没有被灭亡的危机，但是阿难呀，他们的人民是不是还在尽他们应该尽的义务呢？第二次问阿难，当时应该尽什么义务？据我讲，纳税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好像经典上记载，当时是拿六分之一的税，赚六个钱要拿，要交一个钱。服兵役那个时候有没有我们不清楚啊，不过是这个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嘛，不外乎是纳税的、那么阿难就说了，是这样，据说八旗国的人民他们现在还是同心协力的善尽他们的义务，这是阿难回答的。师尊说了，是吗？如果他们人民善尽义务，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这样八旗将继续繁荣，不会有衰亡的忧虑。那么阿难呀，他们是不是仍然遵奉着自古以来传下来的法律过日子呢？阿难说，师尊呀，据说他们没有违背他们的法律，他们仍然遵从着古来的法律。师尊说，是吗？那么在他们仍然遵奉古来法律的期间，他们会繁荣，是不会灭亡的。那么就像这样的问题，师尊又问，八旗国的人民是不是还遵守传统？是不是还保护他们的妇女？是不是还很尊重宗教？ 是不是很尊重圣者，就是修行正果的人。阿难一一都做了正面的回答。这个大臣于舍被扔落在旁边，只有听到份，听到这个时候他才听出来了，那个话是为他而问的，根本就是问出来说出来给那个于舍大臣听的。于舍这个时候呢，他就合掌恭敬而拜佛言，向佛陀报告：西游世尊，此七不退返，这七条不退转法啊，此七不退返，能够具备其一者，亦属难能，而八七经费其七，这个是不可欺负的。我将汇报大王，大小他征伐八七之心。世尊就借着这个问阿难的一番话，说给于舍听。于舍一听也动了，说我将回去报告大王，大小他不要去攻伐八旗了，攻不下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自重人重，自强，我们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内部团结，外国才不会来欺负我们。这个所谓七不退转法，也是佛经里边很有名的故事。那么世尊对于阿哲师王请教讨伐八旗的事，并没有直接说可不可，那么用一种隐喻，就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化解了战争的危机。由此我们可以见世尊当时在国际间的地位。阿哲师王老实说应该说是一个很薄弱的君王，他给他父亲囚禁起来，不让他母亲给他父亲送东西。据今经典上说，他母亲拿面粉跟泥涂在身上，到监狱里面去看他父亲，给他父亲吃。甚至于说后来的净土经典，就是佛陀才大弟子包括目犍连在内以神通进入监狱，告诉那个频婆娑罗王跟那个维西提夫人说，你们不要伤心，你们只要好好的念阿弥陀佛了，就是说出这个西方念佛法门。据说这个经典是对维西提夫人这么说的，但是这些东西没有记载在阿含经里边，这个都是记载在后来的经典里边。那么所以这个七不退转法，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七个条件。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佛陀决定要说再渡过恒河去游行教化。佛陀将要进行传道了，这个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乃耶大师这一部礼藏里边的一部书里边这么记载着佛陀出发的情形。他说而是世尊告举手阿难陀，就是世尊对于难陀说了，我今以往达利益，达利益就是达婆利，就是破扎里渡口了。阿难陀言如此，世尊即以众比丘随从世尊发摩揭陀国坚持游行，到了破扎里住在一个地方叫做支笛边的。这个时候支笛边的人听说佛陀到来了，大家都集合在这个地方来欢迎佛陀。那么婆扎里是恒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佛陀曾经预言过说这个地方将来会繁荣起来。那么果然是佛陀涅槃后若干年 那个地方后来成了一个大城市，叫做花石城，中华民国的花石城。后来阿育王时代国都就是建立在花石城。那么佛陀要渡河的那一天，渡河上边一个无数为佛陀送行的人，包括这摩羯陀国的大臣于舍也在内。于舍跟随在佛陀身边，依依不舍地说：“世尊呀，我想今天世尊你经过的地方，我要在这个地方盖一个牌楼，名字叫做瞿昙门。今天世尊你渡河的这个渡口，我将来给他命一个名字叫做瞿昙渡船厂。”那么无数人在送行，而他们说送的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所谓一个高龄80岁的衰病的老人，他身着怀塞之衣，手中拿着一个钵，他没有权势，没有财宝，也没有物力，但是大臣于舍跟无数的送行者都以最诚实的心情、最崇高的敬意来为他送行惜别。诸位，这个就是世尊，这个就是受我们尊敬崇拜的世尊。他没有钱，没有崇高的什么该见的地位，也没有物力，但是大家对他的崇敬那是发自内心的。如果现在拿亚洲来说，哪个国的最高领导人出国文武百官都去站在机场里，老实讲他内心里面说不定还在骂的。哎，真正不错，这样的受他人内心最尊敬的崇敬，千万个送行者都在渡口对佛陀行礼膜拜，阎王者世尊一行人上了船渡向彼岸，就是由恒河南岸到了北岸。世尊走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游化，从此就不曾再回到摩羯陀国了。因为就在这一年几个月后，他就大波涅槃圆寂了。最后的午餐，师尊已经渡过了恒河向北面走，他们行程非常的慢，因为八旬的比丘还要绕行经过村庄，不是专门赶路的，他们要到村庄里边，一方面托钵乞食，一方面是对于村庄里的人说法。那么一天只走10多里路，最后终于到了八旗国的首都毗舍离城，就是刚才所说那个阿哲士王要去攻打的那个毗舍离城。这个时候到了雨季了，气候酷热潮湿，僧前们也应该到了住于安居的时候了。据说这一年粮食收成不好，那么佛陀就让随行的比丘各自去找地方，或者是回到他们家乡，或者是找适当的地方分开住，不要住在一个地方，以免这个所谓粮食发生困难。而世尊呢，由阿难陪着住到毗舍离城外边的竹来村大林精舍。大林精舍这个名字在早期经典里边常常出现，那也就是说渡过恒河除了王舍城、舍卫城两个大据点以外，这个是中途的一处 比较重要的军事。八十岁的世尊在长途跋涉之后受不了酷热跟闷雨，径直病倒了。佛陀老年本来就有风湿病，常常背痛，痛起来的时候他就让阿难给加上折叠，一叠一叠的折叠起来垫在他的背下边。我们说佛陀也会生病，那就是肉身佛陀待到的解脱是精神的解脱，内心没有洗护，内心的解脱，而肉体终归要衰老，终归要腐朽，所以佛陀老年也有病，并且这一个夏天经过那么长途跋涉的劳累，最后又得了胃肠病，胃肠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佛陀住在大林经舍，以他的定力克服肉体上的痛苦，跟病魔斗争。经过了两三个月，到雨季结束的时候，他的健康逐渐恢复了。但是佛陀自己知道，他入涅槃的时候已经为时不远了。有一天病后的佛陀在树荫下边坐在椅子上休息，而睡在他旁边的阿难就说了，说世尊呀，请醒世尊，你康复了。在世尊病重那些日子里，我有一种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彷徨感觉，但是想到世尊对于僧伽，就是说他们的僧团了，对于僧伽的事情还没有依循，我想你一定不至于就此涅槃，我心中才感到安稳。他的意思就是说，世尊还没有交代后事，还没有对僧团的事情做一个安置，我想你不会就此走的。世尊又寻回他，就是跟他开始说了。世尊体会阿难的意思，针对此点他开始阿难，他说阿难呐，你所期待的是错误的呀，僧团对我还有什么期待呢？我已经从各个角度跟我应说的我通通说了，我没有想说是世俗间说到师父教徒弟似的，师父自己还保留一点，我没有隐瞒底子，没有俗话说的老师还保留了一点，这种秘密的奥义，我要说的我都说了。并且阿难，我不以为我是僧团的领导者，或者说因为所有的比丘都在依靠我，因此在我之手我并没有任何道理由我来指定僧团的继承人。这是佛陀涅槃以前对于他僧团未来的继承人他这么表示他的意见。他下边是这么说的，最后世尊强调啊，特别有强调的说，阿难，你们应该以自己为舟，依靠自己，不要依靠他人，以法为舟，依靠法，切勿依靠其他。阿难呀，现在或者当我去世以后，能够以自己为舟，依靠自己，不依靠他人，以法为舟，依靠法，不依靠其他的人，这个人他就是僧伽里边的最高者。意思也就是说呀，能够接受法，能够行法，能够依靠自己，依靠法的人，他就可以领导僧团。 因为世尊并没有给自己产生了僧团的统治者，他以为僧团不必是由塞来负责领导并统治，比丘们依靠着法来修行。法虽然是佛陀所说的，而这种法认真的说是众生死气之所本具，也就是说我们人人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简单的说人人皆具佛性。我们说我们一天在拜佛，真正说拜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自己要跟我们的佛性跟如来比较起来完全一样。我们说修净土，认真的说修的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修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以说佛陀一再强调要僧团应该是由法来领导，比丘们依法修行。法虽然是佛陀所说，而却是众生死气之所本具的，佛陀只是以他真悟说则加以制造说明而已。因此以机为宗，以法为宗，那就是自归一，法归一，也就是自一之法一之。总而言之，佛陀一再强调一法不一人，僧团也是靠法来领导。我们简单的这样比方，中华民国应该是靠宪法来领导，不是靠某一个人来领导，这是正规。但是天下不按正规而行的地方很多，我们修宪一修再修，修的好不好大家知道。那么世尊病愈以后，各地阶下的弟子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一行人集合以后离开了毗舍利，目的是向毗沙罗国的舍卫城。他们大概他们的目的地是准备着要回到舍卫国了，就是七树集孤独院了。他们路上经过了班陀村、克底村、安巴村、香坡村、婆家寺，这个都是经典上面的地名。那么最后到了摩洛国的婆婆村，由婆婆村再往西北走的就是居斯那城，居斯那就是佛陀涅槃的那一个城市。由居斯那如果向北边走就可以到迦毗罗卫了，如果向西北走的就到了舍卫城了。可是婆婆村里面住了一个信徒，佛陀的在家皈依弟子，名字叫做春陀。春陀一家人都是佛陀的皈依弟子，他闻知佛陀经过婆婆村，他就差别请佛陀到他们家里边去吃一餐饭。如果是一个高贵的人，佛陀也许还不去，而佛陀差别重视那些出身低微没有地位的这种弟子。因为一个低微的一个工人呢，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对于佛陀的诚心恭敬心更超过那些很高贵的人士。佛陀为了不使他失望，带了一部分地球，因为他们一行人很多，佛陀带了几个人到他家里边去吃一餐午饭，这个就叫做最后的午餐，最后一餐午饭。据说这个春破他给佛陀所准备的菜里边有一道是所谓蘑菇，叶菇。叶菇在汉文经典里边翻译成单餐恩，像是蘑菇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一种菌类了。而菌类蘑菇这些东西啊， 三里本的业故又度行的很多。那么据最这几年来八州教授新译的南传大涅南传的大波涅盘经上边的记载，他说这个菜端上来以后的佛陀已经知道，才别观照春陀说，这一道菜留给我一个人吃，其余的让大家吃，并且上面还说佛陀没有吃完告诉春陀说，剩下这个菜不要给别人吃，给他卖掉，好像说佛陀一知道这个菜吃了会中毒的。那么终于佛陀吃过饭，吃过在春陀是一个铁工或者说是短桨，有的经典上说是一个印桨啊，做那个印寿司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类的工人了、啊。那么离开了春陀家里边，佛陀就腹痛如绞，肚子痛得非常厉害，他就催促阿难说，走吧，我们到居士那城去，居士那城已经离婆婆村不太远了，我们比方说吧，也不过十多里的距离。那么这一行人离开婆婆村到居士那个方向走，还没有到居士那，道路上经过了一个沙罗树林，佛陀的体力都已经消耗尽了，就告诉阿难说，阿难，我们到树林里去休息休息。佛陀也看得，阿难也看得出来佛陀是很忍耐的在勉强的走路，这个时候就说遵命，师尊，就一群人到了树林里边。师尊又说了，阿难，我背痛，你跟袈裟借起来让我躺下休息。这个时候师尊就躺下了。那么下一节就是说为大波涅槃。后来佛陀涅槃过以后呢，在当时各地流传了这么一首偈子，很简单也很朴素的这么说的，大概就是对于佛陀如何的涅槃给他做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就是说我听说是这样的，吃下了断供春陀的供应，师尊得了病，足以治死的重病，吃下了供养的蘑菇，栽了腹痛的病，而腹痛邪毒的师尊说，我们去居士那吧。这个也是南传经典上面的翻译了，我们如果是我们大藏经的翻译，一定是五个字一句十句一诵的，那么方方正正的啊，不会翻译的像白话诗一样的。那么下一节就是大波涅槃，大波涅槃今天讲不完了，我在一件事情向诸位报告的，我本来是安排着下到还有三次嘛，我们给这一部东西讲完啊，只有第四而讲了啊，佛经结集南传北传佛教，我本来是打算8月20几号就是这个月结束，但是现在有个特殊情况，我要到美国去一趟，7号走，20号左右回来，我向诸位请两次假，下个礼拜一下下礼拜一大致就是今天4号11号18号11号18号请两次假，20几号那一次早上，因为我必须21号回来嘛，那个弘一大师纪念，弘一大师的那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啊，我要回来参加的，所以说不能够耽误，我向诸位搞两次假，很对不起诸位， 那么回来大概三两次，这这个就结束。下一步讲什么？我好像是听到两位讲过，你像我们在座的黄师兄就说是能不能够讲心经，还有一位说就陈伟大居士给那个韦师三师诵大概印出来了，有人说讲韦师三师诵究竟讲什么，我回来以后咱们再商量好不好。好，谢谢诸位，我们今天就到这里。